今天1月24号，这是国际关注危难律师日。而就在这个时刻呢，接连传出了有多位中国维权律师在狱中遭受酷刑虐待的消息。网上传播的一份谢阳律师的口述记录呢，披露了他在被关押期间遭到国宝残酷的殴打、辱骂，以及以他家人生命来做威胁，逼迫认罪。同样被关押一年多的维权律师李和平和王全章也传出了遭到严重酷刑、遭到电击，甚至被电击到昏厥。而近日获得保释的律师李春富更传出了被逼到精神失常。这些为了民众权益勇敢发声的律师，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非人待遇？有评论说，中国的依法治国就是暴力治国，连律师的人权都被恣意的践踏，中国的法治到底还有没有希望？今晚我们节目当中要为您邀请三位嘉宾来就这个问题来深入探讨。第一位是在演播室现场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改变中国网站创办人曹雅璇女士，欢迎你，曹雅璇。
谢谢。
是。第二位呢，是从北京通过连线来参与节目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胡佳，欢迎你，胡佳。
主持人好，雅璇好。
那么第三位呢，同样也是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就是谢阳的代理律师陈建刚，陈律师。陈律师您好。
你好，各位好。
是，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利用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号码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或者提出您的问题。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第一个问题，我想就先请教在电话线上的陈建刚陈律师。我们知道谢阳律师的这一份长达17000字的口述记录，可以说在网上、在海内外都引起了非常大的震撼。跟我们谈谈，这个是您所写下同时在网上公开的，当时您与谢阳律师的会面情况是如何，为何决定要把这样的一份记录公诸于世呢？
我说一下，这个笔录是我在连续将近10天的时间内会见谢阳，就是连不间断的会见，上午去下午去，然后一边听他说一边整理下来，最后经谢阳核对无误以后，我打印好了经他签字确认，这样才拿出来的。为什么要公布这个笔录？从公布以后，有很多朋友给我发信息打电话，就是因为我可能处在危险当中。那么我是知道这种风险的。我说一下为什么要公布这个笔录，因为直到现在为止，709这个对人权律师的大抓捕当中，只有谢阳一个人到现在为止有他自己众议的律师，他家属为他聘请的律师，只有到现在为止只有谢阳一个人。如果说我去见到他，他向我陈述了他所遭受的这种非人的虐待，这种非常残酷的虐待和以及对他妻子和女儿生命的这种威胁，我听到以后我沉默不言，那么我本人就和这种官派的律师是没有任何区别。这就是如果这样的话，那就不是为他辩护，而是将这种丧尽天良的这种警方的这种做法进行掩盖、进行遮掩，我当然不会这样做。我，所以我只要了解到这个真相，我必然会把它公之于众。
是，陈律师，我们知道，实际上就在这个口述记录公诸于世之后，第二天，包括您、包括谢阳律师的夫人陈桂秋陈教授都被当局约谈了。跟我们谈谈您的经历是什么呢？
这个有一点误差，我现在还没有收到约谈的通知。
是，
但是我已经得到确切的消息，就是有人非常恨我，因为这件事情，并且长沙本地国宝也会找我。我现在已经得到确切的消息。因为现在马上就要过春节了，我现在又在北京，他们没有到北京来，北京也没有这个有人出面来找我。但是春节以后我还会去见谢阳， 我不知道到时候会出现什么状况嘛。其实所谓就是我们所能预料到的约谈呀什么的，我早就基本上是置之度外的了，无所谓的。
嗯哼，是，我们就来看一看，陈律师，您在网上所公开的这份谢阳律师的口述记录啊，17000多字，可以说讲述了谢阳律师他在这个狱中所经历了10多种的酷刑，甚至有网站呢把这17000字的内容呢把它整理成12大的酷刑，这其中包括了让谢律师做这种调来调去的吊椅，那么还有呢给他进行疲劳的审讯，剥夺他的睡眠，还有对他进行威胁恐吓，要他认罪闭嘴，还有殴打，还有用烟来熏他，还有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不给看病，要求要举报他人，那么禁止他购买包括厕所卫生纸这种所谓的日常生活用品，还有呢就是对他进行社交孤立。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份口述报告里面呢，谢阳律师他也是这么对您说，他也提到，他说整个晚上辅警的眼睛是盯着我不让我睡觉，我一闭眼睛打盹，他们就推我拍我训斥我，我就这样被逼睁着眼睛到天亮。另外呢还有看守所的人员威胁谢阳律师说，我们代表的是党中央来处理你这个案子，我们即使把你弄死了你也找不到任何证据来证明是我们弄死你的。我接下来想请教在北京的胡佳，我知道胡佳你也曾经经历过被当局的秘密关押，也曾经经历过酷刑折磨，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恐惧还有一种绝望感，跟我们谈一谈，还有你觉得谢阳律师他现在的处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谢阳律师现在就是说从他的笔录中公开的这些方式，那对于我，对于中国大陆的许多公民，就包括像高盛律师啊，我们都对这些场景并不陌生。很多的时候的话，当你看到这个时候，你首先唤起的是一种记忆，这个记忆不仅是脑海中的场景，而是那种身体上痛苦的感觉。这个东西是非常折磨人的，有时候你会自己回避去怎么说呢，把这些痛苦的东西再重新涌出来。那么就是谢阳律师他所遭受的这种刑罚，比如说长时间不让睡觉，或者是那个做吊椅，其实就是说起来的话，很多人也可能他在某些比如说工作的这种性质中他可能长时间不休息，但是他没有经历过被迫的长时间不休息，而且24小时，或者说每天只让你睡2个小时，就像谢阳律师所描述的那样，那时候你只要几天的时间你会精神崩溃啊，你身体上你会感觉到很多很多那种麻热感，就像1000万只蚂蚁在你身上来回的爬这样，然后的话你会觉得就是尾骨那里的话那种酸热胀痛的感觉，就好像它要爆裂开一样，你就是说你浑身的每一个骨头的话，你就觉得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姿势能感觉到舒适一点，或者说能放松一点。那么这些东西如果换到别的人身上呢，我想很多人已经崩溃了。我对谢阳律师的这种意志表示非常大的敬意，他的就是说他把这些东西都给经历过来了，他就是要坚持着把最后的真相带出来，而且他也确实明白他做这样的陈述包括告诉陈建刚律师，那么陈建刚律师把这个公开出来，那么对于他自己也包括对于陈建刚律师本人会带来怎样的风险，这个风险很明确的就是报复，比如说下一次不再让他会见了，然后在这个不再会见的这个阶段内用其他的用更加严重的暴力来对待你。而对于陈建刚律师呢，不是没有律师在这个办案的那个过程中受到殴打，以前陈光诚的案件的时候律师的头顶是被开瓢的，那么陈建刚律师的人身安全将来在长沙会怎么样，这的的确确是一个未知数。这已经是说就是说当局有他的公职方面的这种恶这种报复，还有那些被他们曝光出来以后就是说心生怨恨心生这种歹毒的那些公职人员的私怨在里边。
嗯哼，
很快这些东西的话就有可能爆场在他们的身上。那么这一切的话现在被公开出来的话，我们也只能选择这种方式。如果说确实像陈律师就说的那样，如果这些事情不被曝光出来的话，那么他会在其他的人身上重演，或者说更加重的进行。
哼，是，我们现在在这个画面上，我们也看到了，现在在网络上也有很多人在谈论谢阳律师的这起案件当中。我们知道，另外一位辩护律师刘正清律师已经对长沙市公安局的国保多名涉嫌加害谢阳律师的人员提起了刑事诉讼。那么，包括谢阳律师的夫人陈桂秋教授呢，他也准备要聘请律师团来控告这些人员。我想继续请教陈律师、陈建刚律师，您的看法，这样的一种刑事控告或者这样的一个控告行动，它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你们打算怎么做呢？
是这样，就是如果这个国家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是一个民主法治化的国家，出现这种丑闻，不需要等待当事人控告的，早就应该这个当时这些警察为了自清，也应该出来说明，公安部门、检察院为了在舆论的监督之下履行职责，也应该自己去调查。但是中国现在这个很平常，公安像没有听到一样，除了找这个当事人家属进行这种威胁之外，其他的没有任何人会追究。那么这就是说，显示的为什么会这种状态？这个国家是一个不正常的国家，是一个集权专制、非常黑暗暴虐的国家。公权这个机关这些人员可以残暴到无所不为、无恶不作，但是他们不会面临任何法律的风险。我们说，就是有律师，现在有至少有七八十位律师了吧，愿意参与对这些人员的控告，家属也很悲痛，也要求对他们进行控告，刘律师已经控告了。我现在预测，就是这种控告对于周浪、尹卓等这些凶手们的控告，在法律上最起码在中国现今不会有任何效果。不会有任何效果，就如同整死雷洋的那些警察一样。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暴虐的政权就需要这些爪牙来维持，这些恶行就需要有这样的爪牙来往下做这些事情。那么我们现在去对这些爪牙进行控告，那基本上就是你找什么人控告，就是领导安排他们这样做的，甚至就是北京安排他们这样做的。尹卓不是说得很清楚，这是北京来的案子，是党中央的，就是你告到北京去没有任何办法，整死你，对，一点用没有。所以这样去控告，就是显示我们当事人的家属，即便是被整死了，被这种虐待死亡，也没有顺服，也仍然要发出这个对于公平正义、对于追究凶手的最后的这种呼声。
好的，我想继续再回到我们在现场的曹雅学女士。雅学，我们知道，其实说到了酷刑虐待，最近接连传出的消息，谢阳律师还不是唯一的一位，在709事件当中还有其他的维权律师同样在狱中遭到了这种酷刑，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所掌握的情况是什么？
对，那么最新的情况呢，就是李和平律师和王全章律师，这是在香港的维权律师关注组从内部获得的可靠消息，说他们曾经被电击，然后电击到昏厥的地步。那么王全章和李和平律师，他们是目前两位还没有见到自己律师的人，500多天没有任何人见到他们，所以这个情况呢，我感觉到他们受到的酷刑甚至可能比谢阳受到的酷刑还要严重，有这种可能。这是一个。再一个，我们也知道，吴干，一个活跃分子，他不是律师，但是他也是丰瑞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他已经见到了燕新律师，他也受到了类似于谢阳这样的，就剥夺睡眠，带一种工字链，我都想不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好像是一种非常残忍的一种酷刑。那么200多天不让放风，所有这些都是都遭到了这个类似的酷刑。那么我们也知道，李和平律师他实际上是中国最早的维权律师之一，他大概2045年的样子就开始活跃了。然后他们那时候就曾经被拖出去一个晚上殴打，在一个秘密的地方殴打，然后被扔到半山上。 这样他回来以后他也是勇敢的做了一个披露。
对，是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网站上还有我们的电话线上，现在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呢也想表达你们的看法，对于中国维权律师他们在狱中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在最近呢接连的曝光，那么确实呢震撼了这个在中国国内还有在海内外很多的媒体都已经在加以报道了。我们也想听听我们的观众朋友您的看法和想法是什么。那么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的几位网友他们的一些反应啊。一位署名叫 Richmond Lee 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了，他说律师只是政权的花衣服，需要的时候用，不需要的时候抓，律师难道不明白吗？以卵击石，这是会头破血流的。那么另外一位署名叫 Abner 王的这位网友呢，在我们的网站上面留言，他说709的律师大抓捕将来一定会和64一样写入历史，因为709和64一样都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64是中共真正意义上的改革的结束，而709是中共当局彻底撕掉伪善面具的宣言。那么另外我们也要看到有一位这位网友署名齐藏的网友，或许我想请陈建刚陈律师您听一下来给他进行一个答复。这位署名齐藏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中共十八大以来一方面强调依法治国，另外一方面却采取类似重庆唱红打黑的治理手段。他想请教嘉宾，那么在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高调拒绝了司法独立的当下，维权律师未来的处境是不是更加堪忧？那么中国渐进式法治的道路是否还有可能继续来推进呢？陈律师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这样，这个律师啊，他就是真正的律师生来是要和法治相互并存的，没有法治，就是在一个专制集权独裁的这种体制之下，如果存在律师，那么只能是一种装饰品，只能是一种对于当局顺服跪地，这个跪在地上向权力献媚的这样一群人。但是中国可能就是我不需要我来说，大家都知道有很多。那么在709这种案件当中，有多少位接受了官方的这种指派去做这种销声的律师，类似于像这个公诉人一样的律师，对当事人进行构陷。其实他们本身啊，和这个构陷者和这办案的这些人员就是一个共犯结构。而那么回归到这个问题，如果中国的体制没有根本上的变化，没有一个民主法治体制的产生，像我们这样就是谢阳、和平、王全章这些真正的坚持公平正义，按照法律来不畏强权不畏强势进行辩护，以期能够保障人权，在这种专制体制之下可以并存，必然会被一一的消灭掉。那么我这样说有依据，对于一些跑得比较在前的律师，像709的律师抓起来判刑酷刑，然后把他们勇气打磨掉，有一部分人放了，有一部分人不屈服的就继续折磨。而另外一边呢，在制度上进行管束，淘汰一部分愿意进行抗争的律师。你比如最近这个中国有关于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啊，
是
有关律师的这种管理，包括了甚至对于律师发表一些言论，对于案件发表一些评论都成了违规，都要进行制裁。那也就是说不是再需要这种真正的敢于辩护的律师，而需要的是逆来顺受的人，是对权力进行谄媚百依百顺的这样的律师。如果那这样的律师能称为真正的律师的话，那岂不是笑话？
好的，我们也想来听听，在我们电话线上也有观众朋友也想要就此来进行发表他们的看法。我们来听听第一位，就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请说。孔先生还在线上吗？好，那我们换下一位。下一位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是来自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请说。
啊，你好。首先我得向那个陈律师表示敬意啊，我佩服他的勇气，因为他呢，因为这件事情的揭露会承担一定的风险 啊，同时我也向胡佳先生表示敬意，因为胡佳先生就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动来进行抗争，这是值得尊敬的。然后今天晚上讨论这个问题，是彻底的让习近平的那个所谓依法治国啊，那个所谓的底库吧，彻底的暴露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东西，他根本没有什么依法治国，中国没有法律也没有法治，只是以党治国，只是为了所有的这些法律都是一个幌子，是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巩固他们的政权，巩固他们的独裁体制啊，来进行服务的。所以说，在中国跟共产党玩法律是玩不过他们，永远玩不过他们。我觉得他们现在已经达到一个疯狂的地步。啊，让我们想起了当年齐奥塞斯库罗马尼亚那个暴君，也是用这些手段，也是用恐怖来治国。他们现在所谓的依法治国就是恐怖治国，我的认识就是这样的。我觉得他们崩溃是必然的，因为他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失去了人心。啊，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他们的祖师爷毛泽东讲的。那他们自己也失去了人心，现在。啊，这就是我个人的观点。
好的，谢谢您，广西的彭先生。我想继续再回到在北京的胡佳。胡佳，刚刚我们也听到了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在网络在电话上的一些留言呢，跟我们谈一谈。当然很多人也说依法治国在中国基本上不用再谈了，自从这个周强发表了这个拒绝司法独立这样的一个说法之后呢，很多人觉得依法治国这个话这个词在中国已经不值得一谈。但是我们今天在谈到这些律师他们所受到的遭遇，因为今天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很有可能随时会发生在所有中国公民的身上，我们到底能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措施来帮助这些律师或者这些在外界的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行动呢？胡佳，你的看法。
律师是我们这些公民的最后一道权益保障，长期以来的话，就是包括我本人，包括很多中国的意见人士维权者，那么当他们蒙冤入狱的时候，律师把里面的情况反映给外界，然后呢把外界的这种支持啊的声音带给里边的人，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桥梁。那么我们也知道，就说维权律师已经被党国的国家安全机构，就那研究机构说的是成为新的黑五类嘛，所以说他也成为了重点的打击对象。在这个时代的话，逼得很多律师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法律的捍卫者，而且成为一个行动者的时候的话，那么他们被狙击的可能是大大增加了。那么从前律师捍卫我们的权益，我们作为普通的公民的话饱受他们的支持，现在来讲的话，律师其实来讲就是替我们在承压了，这样我们已经没有完全没有任何的路径可退。这个时候的话，就好像说现在谢阳律师被酷刑的这个阶段，很多的人拿起他们的相机手机和照片，就是说来拍摄一张照片，上面写着反对酷刑，关注谢阳，然后把他勇敢地发到网络上，然后用自己的这种行动，用网络化带来的这种街头行动来表达对律师群体的关注，来表达和律师群体的这些受难者们站在一起。我觉得就是说保障律师的权益这个方面的话，必须要有尽可能多的公民去发声，而且这个发声的是公开的街头化的去发声，这个要达到一定的数量才可能形成对于当局的这种制约。
嗯哼，
那么除此以外的话，我们真的没有其他的方法。在中国的，当然国际社会的关注是一方面，但是没有中国公民自己的行动的话，那么律师和我们自己的这种所谓法治的时代是不可能到来的。
嗯，是亚旭，我们刚刚也看到在画面上，胡佳或许看不到，我们的导播也放上了很多，就是这个一人一照片，大家来声援这个谢阳律师的这样的一个声援行动啊。那当然看到了在中国国内的公民的发出的声音，我们也要看看国际间。刚刚我们提到了谢阳律师的这份口述报告，经过陈律师这样的公开之后呢，在很多的这个世界的主流媒体，包括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英国的《卫报》都加以报道了。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国际关注危难律师日，在今年2017年把他们的聚焦重点就放在这个中国，所以跟我们谈谈国际间到底在做什么样的努力。但是我们也有很多人很悲观的说，709已经18个月了，但是仍然有这些律师遭遇这样的一个情况，国际间的努力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成效吗？
首先我想说的是，这次呢，这个陈建刚律师和谢阳律师一起做的这个披露是非常不同寻常。 从传播的角度来说，以前谢阳受酷刑的细节已经有所透露，
对，
间接的透露，然后那个吴干受酷刑的细节也由律师透露出来，为什么没有像这次引起就说很多记者来找我？因为我们网站全文翻译了这个笔录哈，很多记者问我。因为有些记者懂中文，他很快就出；有些还不懂，就问我你什么时候出完那个翻译？他们等着要看，就说那么我们你刚才也说了，很多家报纸写这个，专门写这个事情，为什么很震撼呢？一个呢是亲自第一手的一个叙述，第二就是说我们也知道比方说船只行的人还有很多，像胡佳说的，很多人受了酷刑以后，他出来当然是。受到了这种你闭嘴的这个威胁，所以出来以后各种考虑也可以理解，就不谈了这个事情哈。所以很多的酷刑实际上的细节我们不知道，还有比谢阳这个更严重的我们都不知道，因为当事人不说。所以呢，从这两位律师的角度把它勇敢的披露出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巨大勇气的事情哈。所以它有一种震撼，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说谢阳本身还在狱中，那么他会受到什么样的报复，我们现在都不敢去想象哈。那么这次国际的披露呢，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国际披露了以后呢，人们才能知道，从这个，所以我一直讲倡导的第一步，有效倡导的第一步，不管是在哪里倡导，都是信息出来了才可能有效的倡导。所以这一步我们做到了，但是下一步呢，我们需要从其他方面去推动美国新的政府，我们需要去推动他们说话。那么今天我们知道有国际上各个律师组织，多个律师组织发声，
对，
然后呢今天卫报上登了一篇，昨天卫报上登了一篇，29位国际资深法律人士，有法官，各就是律师工会的这个负责人，很多国家，好像有十个以上的国家的还有国际间的律师界的领导人联合写信给卫报，就指出来这个709案件当中各种迫害律师的手段，以及对习近平的一个批评，这些都是必要的，这些都是效应。那么呢，希望这个最终会导致民主国家政府的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反应。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也有观众朋友在等候着，我们接下来接听这位，这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回来了。孔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能听到吗？
可以听到，请说。
我认识陈建刚律师，那是在鸡西，也认识李和平律师，也经常与呢胡佳通电话，我也是多次坐牢。这个王光美啊，曾经对刘少奇说：“大不了我带孩子同你一起去坐牢。”刘少奇说：“那是国民党的监狱。”我认为啊，习近平可能是个八戒的脊梁，无能之辈。现在的大陆还是周永康的部下们在警察治国，而不是习主席的依法治国。一句话，习主席目前呢仍然做不了政法委公检法的主，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谢谢，再见。
谢谢您，孔先生。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请说。
我想说的是啊，这个维权律师被剥夺睡眠、疲劳审讯的酷刑折磨，像这个维护司法公平正义的律师都能够这样的被打压的话，我想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普通老百姓的权利还有什么保障？他还有什么指望？还有什么希望？还有什么活路呢？再见。
好，谢谢您，新疆的黄先生。我想继续请我们的陈建刚陈律师啊，刚刚您也听到了听众观众朋友的看法。我们接下来在网络上也有一位观众朋友，他想要继续了解 谢阳律师未来的案子可能的发展，刚刚我们也提到，我们担心在这个口述记录公开于世之后，谢阳律师在狱中的待遇是不是有可能更加的恶化。那么这位署名叫刘邦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他说当今世界各国的刑法里面，北朝鲜、越南，当然还有我国的刑法写入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本身是非常荒谬的。国家政权属于国民，理所应当是经由国民选举产生，对国民来说何来颠覆呢？谢阳律师所谓的犯罪又从何说起呢？我想除了就这个评论呢，您来跟我们进行答复之外，陈律师也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谢律师现在案子已经到了法院，很多人说开庭日或许不远了，跟我们谈谈这个案子可能的发展。
案件的发展，那个法官我见过了，法官的说法就是春节前不开庭，那么春节以后开庭之前要先开一次庭前会议，然后再确定开庭的日期。当然因为这个笔录被公布之后，下一步会发生哪些变化，会不会软着陆的方式然后把谢阳取保出来，这个不了了之，我不得而知。但是对于以往的现状来看，我不敢有那么乐观的想法。至于谢阳他下一步，包括我本人，我能否继续参与这个案件，或者我本人会不会遭到报复，也不能做出判断。因为我如果要是做一个判断，应该依据一定的规则，但是中国没有法律规则，有的只不过是个人的意志、党的意志，哪一些国宝特务他们的意志，他们就像他们说的，就是想让你生那你就活着，想让你死就像整死一只蚂蚁一样。这是对于这个案件的走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才那网友说的有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因为这个罪名显然是专制国家所特有的罪名，显然是这样。因为如果在真正一个民主共和国家里，权力是公有的，权力不可能专属于一家。你像现在这个美国刚刚进行了政权的交接，川普取代了这个奥巴马，这叫做，如果按照中国的说法，那这就是有人在煽动颠覆，然后还成功的颠覆了。但是这美国人过得非常平安，非常祥和，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权力永远在人民手中，人民只不过认为你做的不好了，那么我们就换，把选票投给另外一个人，然后换上来，这在民主法治的国家里是最正常的现象，它体现的是人民主权，而只有在专制的国家里，恐怕专制的权利受到威胁，因此才定出这种荒唐悖谬、这种罪恶的罪名来，出来来整治人民。
是陈律师，我们要非常感谢您啊，今天抽空，那么可以说也是冒着风险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我在这里要跟您念两位网友他们刚刚在我们的网站上的留言，要给您做一番鼓励和支持。一位署名叫王谦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他说律师和新闻工作者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他要感谢律师们的辛劳和血汗。那么另外署名 HN10 的这位网友，他说709律师们是中国的脊梁，中国人总有一天会大声地对您们说谢谢你们。所以这是我们的网友刚刚在网络上要对您，还有对包括谢阳律师所有的这些维权律师，您所遭受的苦难要向你们表示的敬意。那么最后呢，我们节目大约还有两分钟时间，我想请雅学还有我们的胡佳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知道二位最近参与成立了一个中国人权问责中心，那么主要目的就是希望惩治在中国这个涉嫌侵犯或危害人权的这些恶官员们。那么从谢阳律师这次的事件他所披露的这当中的对他加害的这些官员的名单，现在在网络上甚至都有这些名单和这些相关人员的照片出来了。我想先请问胡佳，一分钟时间，中国人权问责中心能够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有效的对这些官员呢进行恫吓的这个作用呢？
我想就是说，我们作为立足于中国国内的这个信息搜集渠道的机构吧，我们肯定要发动在比如说谢阳这个案件中，那么在长沙、在湖南那边的渠道去查询那些15个警察以及9个这个检察院工作人员，他们更多详细的 这个信息，然后呢也包括其他709案件中所提及的那些施加过酷刑或者是侮辱的这些进行非法行为的国家公职人员，就是尽可能多的他的个人的信息，他的职务信息以及他所有在这个酷刑中的细节，然后把这些整理出来发布到这个问责中心所能够提到的那个马格尼斯基全球问责法中的有关程序中去。
是，好的，那么雅学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我再强调一下，问责中心的成立，它是因为美国12月23号刚刚通过了这个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所以呢，中国人权问责中心呢，就是依据这个法律向美国政府提交，就是说制裁的名单。那么谢阳这个笔录这次另外不同寻常的一点，就是说它有一个相对完整的这个施害者名单和他们的职务，很多人很多的政治犯人权捍卫者维权律师以前他们的施害者是谁，他们有时候可能只知道一个姓都不知道名字，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那么这次我们会以谢阳律师，我们还有其他的名单考虑，那么谢阳律师这次我们会以把这个全套名单诉上去。那么像胡佳刚才说的，我们会开始这个搜集这个信息然后呢709的名单，709八月审判，709天津主审法官、主审检察官，还有国保人员，我们也在搜集这个信息。法官的名字我们已经知道，还有官判律师，这些我们都要把它送上名单。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相关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曹雅学女士、胡佳先生，还有我们的陈建刚律师，感谢三位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也希望陈建刚律师一切平安，多多保重。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